第八章，狼养大的孩子。当我读完八年级时，妈妈已经戒药至少一年，和麦特也交往了大约两三年。我在学校表现良好，姥姥也出外度了几次假，一次是去加州探望吉米舅舅，另一次是去拉斯维加斯探望朋友凯西。林夕在姥爷过世后没多久就结婚了，我非常喜欢她的丈夫凯文，原因很简单，她从未亏待林夕。我对姐姐的伴侣就只有这么一个要求。婚后不到一年，林夕就生下儿子卡麦隆，她是个好母亲，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好，我真的非常以她为傲，也深爱我的新外甥。小阿姨也有两个孩子，所以我有三个可以宠爱的小家伙。我觉得这是我们家族足以重生的机会，因此我在升上高中前的夏天可说满怀着对未来的美好盼望。但就在那年夏天，妈妈宣布我得跟她一起搬进麦特位于戴顿的家。我喜欢麦特，当时妈妈也在戴顿跟他同居了好一段时间，但戴顿距离姥姥家有45分钟车程，而且妈妈还明确要求我转学到戴顿。我喜欢我在中央镇的生活，想在这里读高中，而且喜欢的朋友都在这儿。虽然有点奇怪，但我喜欢周间轮流在妈妈和姥姥家生活，然后周末再去拜访爸爸的固定行程。最重要的是，只要有需要，我随时可以去姥姥家，这实在太重要了。我还记得之前没有一个依靠的那种生活，实在不想走回头路。最重要的是，一旦搬家，我就得离开林夕和卡麦隆。所以当妈妈宣布要搬家时，我立刻大叫，想都别想，之后夺门而出。因为这次事件，妈妈觉得我有情绪控制的问题，所以要我去看她的咨商师。我不知道她有在看咨商师，也不知道她竟然有钱做这件事，但还是姑且同意了。隔周我们约在一间靠近俄亥俄州戴顿的阴湿办公室内，我、妈妈和一位其貌不扬的中年女性一起讨论为何我如此愤怒。我因此学习到，人类其实很难客观判断自己。我以为我比生命中认识的大部分人更不容易生气，事实上，我的确比他们大部分人少发脾气，真的少很多。但当时我觉得妈妈可能没错，我或许真的有控制怒气的问题。我努力保持心胸开阔，还认真地想，这女人或许真能帮助妈妈和我更深刻认识自我。但咨商才进行没多久，我就开始觉得腹背受敌。那女人一下子就开始问我为什么对妈妈大叫，为什么夺门而出，为什么没有认知到她是我妈妈，而且法律本来就规定我要跟她住，不是吗？这名咨商师还把那次疑似的失控爆发追溯到我根本不记得的过去。例如我大约五岁时曾在百货公司乱发脾气，还提到我跟另一名同学的冲突，就是学校那位恶霸，我本来不想出手，但受到姥姥鼓励后还是揍了他。以及之前我曾因妈妈的管教数次跑去姥姥家。显然这女人只凭妈妈的描述就对我下了判断。就算我之前没有情绪控制的问题，这下也有了。你真的了解自己在说什么吗？我问。虽然才14岁， 但我还是稍微知道什么叫专业諮商伦理。你难道不该先问我的想法吗？怎么可以一开始就批评我？我于是花了一小时总结了我目前为止的生活，但仍有所保留，知道必须小心措辞。几年前妈妈因为家暴案被起诉，林夕和我就不小心跟家庭諮商师说了些对妈妈不利的管教细节，由于是攸关家暴案的新证据，諮商师必须呈报儿福机构。于是这次也一样讽刺，为了保护妈妈以及阻止政府介入，我得对諮商师说谎。但我想我仍尽力把情况解释清楚了，因为他听了一小时后直接说，或许我们该先单独谈谈。我把这女人视为必须克服的障碍，妈妈所设置的障碍，而非一名可能提供帮助的人。所以我只解释了自己的部分感受，我不想跟所有可依赖的人相隔45分钟车程，只为了跟一个终究会离开的男人到别的地方生活。諮商师显然了解我的心情，但我没有说的是，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觉得已经无路可逃。老爷不在了，姥姥这个得了肺气肿的老烟枪，身体已经很孱弱，不太能照顾一名14岁的男孩。我的阿姨和姨丈自己有两个小孩要顾，刚结婚的林夕也才刚生孩子，我真的无处可去。我目睹过各种混乱的争执、暴力、药物滥用跟一大堆乱七八糟的问题，但从来没有这种无依无靠的感觉。諮商师问我打算怎么做，我说可能会去跟爸爸一起住，他说似乎是个不错的主意。走出办公室时，我感谢他听我说话，也知道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妈妈理解世界的过程中有个巨大盲点，她竟然会问我要不要搬去戴顿，竟然会在我拒绝时真心感到讶异，甚至以为只凭片面之词就能让諮商师帮忙说服我。在在都代表他的逻辑跟我和林夕都不同。林夕有次跟我说，妈妈就是搞不懂。我一开始不同意，他当然懂，但他就是这样本性难移。不过在发生过諮商师事件后，我知道林夕说的没错。姥姥听到我打算跟爸爸住时很不开心，其他人也一样，大家都不懂我在想什么，我也不知该如何解释。我知道只要我开口，很多人都愿意提供多余房间给我住，但最后都会屈服于姥姥的命令，要我永远跟她住在一起。但我也知道跟姥姥住会有许多罪恶感伴随而来，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不跟妈妈或爸爸一起住，姥姥身边一定也会出现很多风言风语，但她这年纪实在应该好好休息，安享晚年。之所以担心成为姥姥负担不是没有原因，生活中到处都有蛛丝马迹，比如她偶尔会咕哝抱怨，又或者是她身上如影随形的倦怠感。我不希望发生那种事，所以做了眼前看似最不差的选择。就某方面而言，我确实喜欢跟爸爸一起住。他所拥有的正是我始终渴望的正常生活。我的继母有在打工，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家。爸爸也每天几乎在同样时间回家。每天晚上，他们其中一人都会做晚餐，通常是继母，爸爸只偶尔做，然后我们一家人坐在桌前用餐。餐前我们会祷告， 我一直很喜欢这么做，但除了肯塔基州就没机会。周间晚上我们会一起看某部影集，爸爸和雪柔从不会对彼此大小声。只有一次，我听到爸爸和雪柔为了钱的事情大声争论，但稍微提高音量跟吼叫，毕竟差得远了。我定居在爸爸家的第一个周末，也就是到了周一我却不用回到其他地方的周末，我的弟弟邀请了一个朋友来家里过夜。我们一起在爸爸的池塘里钓鱼，一起喂马，还一起为晚餐烤了牛排。晚上我们一起熬夜看印第安纳琼斯系列电影 Indiana Jones。 没有人吵架，没有大人互相羞辱彼此，也没有人因为愤怒而把瓷器餐具摔到地面或墙上。那是个无聊的夜晚，但我追求的正是这种恒常不变的无聊生活。但我始终没放下防卫心。我是在认识父亲两年后搬去跟他一起住，知道他是个有点沉默的好人，也是个严格尊奉宗教传统的虔诚信徒。自从我们重新开始联络后，他就明确表示对我所爱的经典摇滚没兴趣，尤其是齐柏林飞船。他不是故意表现小气，那不是他的作风。他没有限制我听经典摇滚，只是建议可以改听基督摇滚。我始终没承认会玩一种只有书呆子爱玩的卡片游戏魔法，就怕他觉得那种是崇拜撒旦的活动。毕竟教堂中的青少年常提到这种游戏会对年轻基督徒带来邪恶的影响。就像大部分基督徒一样，我对于信仰有很多疑问，例如宗教该如何和当代科学彼此相融，在针对某项教义争论时，究竟哪个支派的解读才正确？其实如果我开口提问，他应该也不会生气，但我始终没开口，因为不确定他会做何反应。他会不会称我为撒旦爪牙，甚至因此把我送走？我不确定我们的关系有多少建立于我是一个乖孩子，也不知道要是我在弟弟和妹妹在家时听齐柏林飞船的歌，他会有什么反应。那种不确定感始终啃噬着我，到了几乎难以承受的地步。虽然我从未真正说出口，但我想姥姥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们常讲电话，某天她说希望我明白她爱我胜过世间一切，只要我准备好随时可以回家。这是你的家 JD， 这里永远都会是你的家。隔天我打电话要林夕来接我，他有工作要忙，有房子要打理，有孩子要照顾，但还是说我45分钟后到。我向爸爸道歉，他因为我的决定心碎，但也能理解，你离不开你的疯姥姥，我知道他对你很好。对于一个曾被姥姥恨过的男人而言，他愿意这么承认实在令我吃惊。那也是第一次我发现爸爸其实了解我心中逐渐蔓延的复杂纠结，这对我意义重大。林夕全家开车抵达时，我上车叹气跟他说，谢谢你来带我回家。然后我亲了小外甥的额头，在抵达姥姥家之前再也没开口说一个字。那年夏天剩下的时间我几乎都跟姥姥待在一起，虽然跟爸爸住了几个礼拜，对于该如何解决内心挣扎仍毫无头绪，我还是想要跟姥姥住在一起，却也无法不受罪恶感折磨， 老觉得我剥夺了他老年的舒适休养时光。所以在高中开学之前，我告诉妈妈，如果我可以继续在中央镇读书，而且随时都可以去探望姥姥的话，我愿意跟她一起住。她说了类似高二开始得转学到代顿之类的话，但反正还有一年，我想我们可以之后再想办法。跟妈妈和麦特住在一起，就像生活在世界末日之中。其实根据我的经验，还有妈妈的经验，他们的争执并不算特别激烈。但我想，可怜的麦特一定常常自问，究竟是何时又如何跳上了这台通往疯狂小镇的快车。家里只有我们三个人，很快大家都发现这样行不通，早晚都要出问题的。麦特是个好人，但就像林夕和我常玩笑地说，好人只要遇到我们家都会阵亡。妈妈和麦特的关系不是很好，因此高二某天我从学校回来，听到妈妈宣布结婚时，真的非常惊讶。或许事情没有表面上看来那么糟吧，我想。我真的以为你和麦特会分手，我说，你们每天吵架。其实，妈妈回答，我不是跟他结婚。就连我都觉得这发展太夸张了。妈妈在镇上一间洗肾中心工作几个月了，中心老板比她大10岁。某天晚上邀她出去用餐，她同意，反正目前和麦特的关系岌岌可危。她在一周后就答应了老板的求婚。她在周四向我宣布这项消息，我们周六就搬进了肯恩的家。这是我2年来住的第4个地方。肯恩在韩国出生，在美国被一位老兵和他的妻子养大成人。搬进他家的第1周，我就决定去他的小温室探险，结果撞见一株几乎成熟的大麻。我告诉妈，妈妈跑去质问肯恩，那天晚上大麻就被一株番茄苗取代了。我跑去问肯恩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只结结巴巴地回应我，是药用大麻，别放在心上。肯恩有3个小孩，1女2男，年纪都和我差不多。他们和我一样都觉得这样住在一起很尴尬。他最大的儿子一天到晚跟妈妈吵架，托阿帕拉契山区文化的福，我也只好一天到晚跟他吵架。某天晚上接近睡觉时间，我走下楼梯时听见他骂我妈妈婊子。只要是有自尊的乡巴佬都不可能这样呆呆地袖手旁观。我立刻非常明确地表示打算把他打个半死不活。因为我看起来太嗜血了，妈妈和肯恩觉得我和继兄那天最好不要共处一室。我其实没有特别愤怒，虽然很想打架，但也只是出于责任感，不过那感受确实很强烈。总之，那天晚上妈妈和我决定去姥姥家过夜。我还记得那天晚上看了一集谈美国教育的《白宫群英》The West Wing， 大家都认定那是让人翻身的正途。节目中扮演总统的人正在针对学券制School vouchers 进行辩论，应该继续拿公家机关的钱发放给学童，让他们有机会去读所选的公立学校，还是应该把钱拿来补助那些迫切需要资源的学校。这项辩论当然很重要，毕竟长久以来我常常是靠学券才有办法上学。但令我惊讶的是，关于如何帮助在学校表现不好的贫困孩童时，所有焦点都放在政府制度与机构。 正如我之前一位高中老师所说，他们要我们成为孩子的牧羊人，却从不谈这些孩子是被狼群养大的问题。我不记得和妈妈回姥姥家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或许有项根本没准备的考试得参加吧，又或许累积了一堆没时间完成的家庭作业。我只知道自己是一名生活悲惨的高二生，一天到晚都在搬家，在看人吵架，被迫不停认识新的人之后，又被迫努力遗忘，像坐在旋转木马上转啊转的。真正可能让我翻不了身的是生活中的这一切，而不是水准不够的公立学校。虽然当时还不清楚，但我成绩其实已经岌岌可危。我高一的每个科目几乎都被当掉了。在校平均成绩 GPA 只有 2.1 分。我不写功课，不读书，出席率更是低到谷底。有时候我会装病，有时候我就是拒绝上学。就算去学校，几乎也只是为了避免像多年前那样收到学区机关来信，说什么如果我再不上学，他们就要把我的案件转交社福机构。除了在学校表现凄惨，我也开始尝试用药，不是什么厉害的药，就是手边能弄到的酒，及我和肯恩的儿子在家中找到的私藏大麻烟。事实证明，我还是分得清楚大麻和番茄树之间的差别。生平第一次，我觉得和林夕之间有了隔阂。他那时候已经结婚超过一年，孩子正开始蹒跚学步。他的婚姻有一种苦尽甘来的感觉。毕竟在目睹了这么多惨剧后，他竟然还是跟一个能够善待他的人结婚，对方甚至有份称头的工作。林夕似乎真的很幸福，是名疼爱小儿子的好妈妈，并在离姥姥家不远的地方拥有一栋小房子，一切似乎正步上他心目中的理想正轨。我为他开心，却也觉得与他离得更远了。我人生大部分时间都跟他住在同个屋檐下，但现在他住在中央镇，我却和肯恩住在距离他20英里的地方。林夕正在建立一种跟以前完全不同的生活，他会成为一名好母亲，并拥有一段成功的婚姻，而且只有一段。我仍深陷于深恶痛绝的生活中。当林夕和丈夫一起到佛州和加州度假时，我却困在俄亥俄州迈阿密斯堡 Milesburg， 跟一群形同陌路的人住在一起。